感谢主，我们这一堂讲什么叫做永生。如果你看约翰福音第三章，另外在马可福音第十章都讲得算很清楚，就是永生跟重生进神的国得救是一样的意思。你看我们刚刚读的经文就是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在前面耶稣跟尼哥底母讲，人若不重生不能进神的国，不能见神的国，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得永生和得拯救和重生和进神的国是一样的意思。马可福音那个少年官来问耶稣的时候讲的也是类似的。有人说得永生是一回事，进神的国是另外一回事，这都不是恰当的或者不是正确的讲法哈。得永生重生进神的国得救是一样的意思，不过有不同侧重的地方，我们今天就不去讲得救，不去重视得救和进神国的那个部分，我们就讲那个得永生哈。得永生，永生就是永远的生命。我们也还简单一点讲，圣经里面有的时候在讲到永生就跟生命，尤其约翰福音讲也是类似的，永生就是永远的生命。我们因为信耶稣，因为耶稣的拯救，我们得到了永远的生命。那常常讲，我感觉我们需要，我们对这个常常讲好像也很了解的东西其实不怎么了解。永生我相信各位弟兄姐妹想到永生大概都会想到永生就是将来死了以后上天堂。那么死了以后上天堂的生活呢，圣经实在没有讲很多，有的时候我们就用以赛亚书还有启示录里面一个好像新天新地黄金街碧玉城，或者在我圣山上这一切东西不伤人不害物，这一种很美的图画来了解。我看讲到包括将来在乐园里的生活，基督徒的生活，有的时候在 Google 上搜一下这些图片大概永生就是到了一个国家公园，如果你是小朋友嘛，大概你就到了迪斯奈乐园，到一个地方就是很好玩嘛，在那里也不会出事的云霄飞车很刺激，但是不会把你摔死或吓成心脏病。就是永生就是到一个乐园里去玩，事实上我们翻乐园也是这个乐园好像永生是国家公园或者是儿童乐园或者是迪士尼世界。我看到的就是很漂亮的花园就是这当作设想。换句话说，永生在很多人，我不知道，我再一次说各位，你想过没有将来我们死了以后上天堂永生是什么样的生活？我猜我们也不太敢想，想了其实没有东西可以想。就是我刚才跟接待的姐妹说就住在这边，我觉得在大直很好有山有水，那你就把这里的公园再漂亮100倍1000倍10000倍，那你住大直也跟住在永生里面差不多嘛，山水空气很好，最好我们不要生病，我们住在不敢说很好的豪宅里面，但是也蛮舒服的地方，然后我们家庭生活很愉快。那么但是就是永生是一个度假娱乐很舒服的生活。如果回教徒呢讲的就更低级一点，不过可能也很多人去想永生吗？乐园吗？就是四个美女陪你吃葡萄。哎呀，各位，四个美女吃陪我们吃葡萄，男生也许觉得还不错，女生你觉得四个男人陪你吃水果会很愉快吗？永生就天天吃葡萄，就算是你是很好色的，我们四个换成4000个换成40000个还是很无聊葡萄换成100种水果永远也很无聊就我觉得这些生活其实不是一个很恰当的生活。我们想到这些，或者像秦始皇，我也不知道他想过没有， 就是永远不死嘛，阿房宫嘛，这种生活，我不觉得要很永远，我也不觉得要一万年，甚至不要一千年。你去迪士尼世界连玩三天，我看就够了，很舒服。你先住豪宅或者旅店，最好的五星级的，出去玩一个月吧，你也累。我也很稀奇，我们在讲永生的时候，想到永生的时候，或者这些图画哈，大概都是乐园，都是享受。我都没有想到，我都没有看到过有人谈永生是谈到工作，一谈到工作，哦，痛苦啊，痛苦。可是我不觉得永生里面，在圣经给我们非常有限的一些图画里面或者文字里面，是排除工作，只有一天到晚吃喝的。我们不妨看一看圣经里面能够让我们看到的永生哈，或者是我今天想跟各位分享的。我们还是先从负面来讲，永生的负面的呢，或者是生命哈，永生生命负面的应该是脱离死亡，生跟死刚好是相反的。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第一章第三十节，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我们要从死谈到生，哎呀，这是真的很遗憾了。这也真的让我们很体会，起码我很体会到圣经讲的多么真实。各位，我们不太懂什么叫生呢，包括永生，可是我们好像很懂什么叫死。就是当亚当夏娃犯罪了以后，在犯罪之前神就警告他们说，吃的日子你必定死，这个很平常的字眼，你就会发现跟我们的生活想法不一样。因为亚当夏娃并不是吃了那个果子吃完就砰倒在地上了，没有啊，圣经的话没有实现，有圣经话一定实现。可见得圣经话们讲到说吃的日子你必定死，一定马上实现，那个实现就是耶和华说的，你要汗流满面才能糊口，也就是死亡跟生命或者生活，生命生活两个字其实是一样意思。我们中文有的时候把名词翻就是 life 生命，然后那个 live 我们把它翻 live 生活，其实生活生命都是一可以是一个意思。生和死是这么难以分开，你汗流满面，你在工作，你在流汗，你是在死亡里面。我说这个其实在以弗所书第二章也讲哈，说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中，那时你们的生活，或者说没有用生活，就是那时你们顺从，你们随着，就是当我们在吃喝玩乐的时候，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中的时候，是随从今世的风俗，是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是放纵肉体的私欲，是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这些都叫死。也就是你活得很活泼，但是没有基督，没有上帝做你主的生活，那都是死亡啊。这听起来有点无聊，或听起来有点反感哦。那么以主为主的生活，听上帝话的生活，就是在伊甸园里面天天不能吃那个果子，就是就我们想到只是这些。跟随听从上帝的生活，你想到的是什么？我猜你想到也就是读经啊，祷告啊，暑假的短宣啊，然后你的上班啊，郊游啊，我们刚刚说的去儿童乐园啊，或去迪士尼啊，或去别的地方，或你看电视啊，这都是属世的生活，肉体的生活，不敢说有罪吗？但是也不太光彩。各位，这都错误的。我们读经祷告，读属灵的书籍，然后传福音给别人，这可以是属灵的，也可以一点不是属灵的。 我多次讲过，在圣经里面，包括先知书，包括在旧约里面，神最厌恶的常常是教会里的生活，叫你们歌唱的声音远离我，我厌恶。以赛亚书就一开始，先知书里太多这些了，敬拜赞美传，就是教会里面的这些生活，上帝非常厌恶。各位，虽然我也常常看到有人这样讲，但我们没有这样的观念，我们需要有这样的观念。在新约里面，耶稣也是，他最责备的是税，不是税吏，不是妓女，最责备的是传道，传道人、法利赛人和文士。那么甚至整个教会的生活，或者圣殿的生活，或者说敬拜的生活，在整个的教会的历史上，从旧约到新约，常常是神很不喜悦。其实那倒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学问。第一个，神不需要你有牛羊，神不需要吃那些。新约也是一样，神也不需要我们有什么唱歌来让他得到满足。各位，不要说天使唱的一定比我们好听多了。我跟教会的诗班，还有我们教会的音乐同工，我都很愿意，希望不是自大，也不是高高在上，我很愿意跟他们分享一件事。因为我们教会现在诗班，还有因为人多，那个学乐器的也越来越多，我们都有小小的管弦乐团，那么我看也越来越扩大，不是小了，儿童的管弦乐团就有几十个人，五六十个。那么那些专业的在什么某个大学教音乐的小提琴演奏家什么，这些我看也可以组一个乐团。他们有的时候也给我们一些演奏，我们教会那个诗班的水准哇也越来越高了，你们也非常高。刚刚的唱真感动，就是他们会唱那些不是只有在复活节的时候，圣诞节的时候唱弥赛亚、以利亚这些，韩德尔啊、孟德尔松的这些，巴哈的，有的在崇拜的时候就唱，然后有些女生的男高音的独唱。上个礼拜我们就是有一个，前一个礼拜有人唱古诺的那个神圣的救主，哦，很好听。但是各位不要说天使一定唱的比他们好听一万倍一亿倍，这些巴哈的、韩德尔的、古诺的、孟德尔顺的，这些弥赛亚，这些我们在基督教里面有的时候也会唱的，一年一次要练大半年的，练一年的，不要说天使会唱的比他们好。什么维也纳爱乐管弦乐团，什么纽约爱乐管弦乐团，那里面可能一个基督徒都没有，唱的演奏的也一定比他们好一万倍。不要说音色这些优美，我相信那个艺术的美也比他们一定好一万倍，好很多。哎，我们不要说纽约爱乐，不要说这些了，因为这些地方你们大概也知道，多半不是基督徒，甚至很多这些艺术家是同性恋，是吸毒的。各位，唱这些圣乐最有名的是盐湖城的摩门教的合唱团，甚至我不会很稀奇。今天我听说有些巴哈的很棒的那些乐团，不管是声乐或管弦乐团，是日本的，有一些可能是佛教徒的，我不会稀奇有一天佛光山或慈济唱的弥赛亚比我们还好听。好，我们也感谢主，各位，这是神在掌管世界的一些一般恩典。但我要说正面的，就是我跟我们的诗班同工都讲啊，我们也不是损自己的志气，我们只是讲真话，我们技巧不一定比他们好，事实上很多时候比他们差，但是我们是认识上帝的。他们唱是在表演，也很好 perform， 我们唱是在赞美，这一点他们没有。他们有一切，但他们缺少了那个最重要的，他们没有，因为他们没有重生得救，他们不认识上帝，他们不能够在敬拜颂赞 这位上帝。诗歌里面不是都是颂赞敬拜，也有哀求，包括诗篇里面，他们也不会对这位上帝哀求。我刚刚说的那个古诺的 Divine Redeemer， 那就是哀哭，那里面用诗篇里面的一些话，不要纪念仆人的罪恶。这个世界的那些交响乐团和诗班，和那些合唱团，可以唱的如诉如泣，唱的真棒，但他不会真的向主哀求，他不认识主，他不知道我是罪人，他不知道我得罪了上帝，他不会。各位，我们会，那是我们比任何合唱团棒一万倍的地方。我没有否定这些成就，他们很好，我也很喜欢听这些东西，如果实际能唱也很感谢主，但是他们唱对他们没有益处，我们唱对我们有益处。我们认识主，我们在颂赞，我们有一个不同的生命，包括我们在悟性上被圣灵感动，我们认识了这位上帝。好，我刚刚讲只是唱歌，就延伸到每一个层面。我们的生命是认识这位上帝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永生是这个生命。当人在罪恶过犯中的时候，人没有认识他的时候，死在罪恶过犯中，虽然他们的成就因为上帝的一般恩典可以有很多成就，包括我说了，我们食衣住行娱乐每一件事，我们的生活生命是今生里面也在上帝的管理中，也在上帝的拯救中，但是如果不认识上帝的人，他是走向死亡的。我们认识上帝的人，我们也是走向死亡。各位，稀奇吗？不稀奇，我们不是每个人都会老死吗？跟非基督徒一样，但是我们认识了上帝，我们会有复活，而我们会被拯救。他哥林多后书一章第十节，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死亡不是肉体的死而已，死亡显然是在最终不认识上帝里面的生活。我们基督徒也会死，但是我们会复活。死是痛苦而且没有意义没有盼望的生活，永生或者生就是脱离劳苦得到丰富或安息的生活。劳苦将来在天上没有劳苦，现在基督徒所有罪人肉体上在世界所经历的我们也经历，我们今天仍然汗流满面才能糊口，我们今天生老病死的每一件事，耕种盖造工作结婚，我们跟世人外表看起来毫无差别。所以你内心里面认识上帝，信靠上帝真是重要，一生的果效就从这心中发出的。但是这都是从主给我们的恩典，我们感谢主。罗马书六章四节，叫我们一举一动就有新生的样式，这新生还是就是永生，还是就是生命。因此我讲永生不是死了以后上天堂吃葡萄或者是弹吉他那个生活，那个大概有一部分，但是不绝不是全面，而且不是将来死后上天堂。我要强调的是，永生是你现在就应该有的生活，现在就应该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因为我们已经与在罗马书第六章那里讲的是我们受洗归入基督的死，受洗以后就应该有个新生命，信耶稣以后就应该有个新生命。事实上我们如果从永恒里面的话，我们永远在主里面，永远都应该有这个新生命。不过就我们人基督徒的经验来讲，我们是原来死在罪恶过犯中，当我们信了耶稣，当我们认识了主，当我们被重生得救以后，当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我们就 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受洗以后现世就有。在约翰福音第四章14节，人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面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这是在讲到永生，信我的人永远不渴。我们的永生，我们的生活是一个丰富的生活。这里都还没有讲具体的，我只是在说，一个是新的生命，像基督一样，一个是不渴的生命，是会丰富的涌到永生，成为泉源的生命。约翰福音第6章35节，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好，这也都是跟我们生活中有关系，就是圣灵借着圣经的作者，借着主耶稣和使徒和先知，来让我们明白各样的事，包括什么叫生命，什么叫永生，什么叫新生，什么叫重生。实在他用了最简单的话讲，我们反而常常不太了解，不过我们可以懂。我们还是用死做对比，各位，我们其实说起来死，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每个人都不知道死是什么味道，每个人不知道死是什么。你知道什么是吃饭，你知道什么是睡觉，你知道什么是婚姻，你知道什么是读书，你知道什么是工作，因为你在经验它。可是一死你不知道了，你知道也不能跟人家讲，跟人家讲你就还没死。我是不相信那些什么死后回来的那些话，圣经里没有讲这些，活人和死人不能沟通的，这是财主和拉撒路那件事，亚伯拉罕清楚讲，你我之间有深渊界定，死人不能回到活人那里。这我们有很多的迷信和民间宗教，人死变鬼回来吓你啊，跟你讲话，各位，那都不合基督教，那都是鬼骗你的。人不会变成鬼的，鬼不会变成人的，人永远是人，鬼永远是鬼。但我们不去谈这些，我们只在谈到说，圣经上讲到说，生是跟死不一样的，死是我们起码包括我们基督徒也知道，非基督徒更知道，死是无知未知的，但是好可怕，我们很害怕。那当我们还没死的时候，我们是怕死，我们怕饿，怕老，怕失业，怕失恋，这些东西我觉得都是怕死。你饿久了就会死了嘛，你活着就不好嘛，你老久了也就会死嘛，你失业，你没有婚姻，大概都是孤单寂寞，最后就是死亡。其实我们死亡就是一种恐惧，死亡就是一种没有盼望。圣经其实也有形容死亡，死亡是一个无人纪念的地方，死亡是没有声音的地方，死亡是被忘记的地方。这些我不去举例子了，在诗篇里都有。死亡是一种空虚和一种恐惧和一种没有盼望。那么相对的，当我们信靠了耶稣，我们就开始有那个丰富的生命。各位，这是我们基督徒跟别人不一样的。我们基督徒跟别人一样，都会有空虚，都会有寂寞，都会有痛苦，都会有忧愁，都会有无奈，每个人都会有。我们从小就开始有，从小我们就会有空虚、寂寞、可怕、无奈、绝望、灰心。不管是失业、失学、失恋、失婚，或者是失去工作，或者失去一只脚，或者慢慢失去你的健康，我们都有。我们是在这个环境里面，心灵的、身体的都有这些打击，还有痛苦。我们也会得高血压、心脏病、牙疼，我们也会得忧郁症，有人多有人少。事实上不瞒你说，可能呢，伟大的布道家斯布珍就有忧郁症，我想不是可能就有。听说英国的那个最优秀的、最有积极活力的首相丘吉尔也是有，他用工作，我也听说有几个基督徒 我说了也没有关系。听说张文亮教授很会写作，他也有忧郁症。各位，我们基督徒不是没有病，包括心理的、生活的。我们基督徒不是不碰到困难，包括离婚，包括失婚，包括失业，包括犯罪都有。但是我们有主，有一个新生命，这就让我们跟别人不一样。那个不一样是主在我们里面越来越丰富。刚才我们看的经文是世人会渴，你不会渴。对，其实我们也都会渴，这里讲心灵，心灵我们也会饥渴，但是很希望你领受了主的道、主的灵、主的生命，你里面就，我们只能用这文字上来形容，就开始丰富。你知道什么叫渴，你知道什么叫干，你知道什么叫天不下雨，你知道什么叫枯黄，你知道什么叫枯竭。你不仅知道稻农作物，你的花有的时候你出去太久没有人帮你浇花，你回来你那个盆栽就死掉了。你知道没有水的感觉，耶稣就用这个来讲，人的生活是渴的，是饥的，没有主的生活，即便他很忙碌，他心灵里面的枯干，唯有借着耶稣他才能够丰富起来。你知道什么叫饿肚子，现在11:30了，你也知道了，慢慢有这感觉了，听到慢慢不能专心了。你知道如果说是12:30你还没吃，1:30还没吃，你就会很受不了。如果整个中饭没吃，你更受不了。如果3天5天没吃，你可能就死掉了。我们知道什么叫饿，但是不只是这些，还有心灵的渴和饿，还有你身体在吃的非常好，喝的非常足，睡的非常好，住的非常好的地方。我们知道太多的人呢，自杀了，得忧郁症了。各位不知道知不知道这个事情，自杀忧郁症的发生的地方多半都在比较开发的国家里。照我所知道，在非洲的那些难民营战火当中，有人会饿死，很多人战争死亡动辄数万的，那些地方里没有人自杀，那些地方每个人都想活下去。你觉得人生恐怖不恐怖？吃饱喝足的人最容易忧郁，有吃有喝有玩的人，有手机的人容易忧郁，青年人少年人会跳楼自杀，会烧炭自杀。你把他饿个10天8天，哦，我要吃饭，他不想自杀了。各位，这都是人间的矛盾呢。这矛盾我们不讲别的，我们就讲我们缺少什么，我们就从圣经讲，我们在饥在渴当中，我们要到主那里去。圣经还有一个形容，约翰福音8:12，我就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这当然也不是说有多少的这种光，我们也同样知道这个世界的演艺人员灯光照在他身上是特别多的，他有很多的光，但是我们大概也知道，不是嫉妒，演艺人员的生活和痛苦和寿命可能特别短，他们嗑药的，他们吸毒的，常常在这种光鲜亮丽的生活里面更相对的走在黑暗里。同样这是一个形容，我们也只能说我们也多多少少有那种在黑暗里面没有地方去的，或者是茫然空虚茫然不知道做什么。而基督徒也会有，包括我认识几位很有钱的、很事业很成功的退了休的基督徒，后来他跟我讲，他说：“哎呀，我不应该这么早退休的。”哎呀，每个人都羡慕你50几岁就可以退休，因为钱实在太多了，事业很成功，拿那个股票公司的股票就是吃不完喝不完。哦，他受不了，他觉得他生病，他要工作，或者说他觉得无聊。不过我们不管怎么讲，人活在黑暗里面，圣经里面讲在黑暗 第一个就不在真理里，第二不在爱里，在仇恨里，就你无知不认识上帝就在黑暗里，你没有爱在仇恨里就在黑暗里，或者说在死亡里就在黑暗里。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我来了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好，永生是信靠耶稣而有的那个生命，是丰富的，仍然有很多的艰难，就跟你我一样。各位，我再说，我们这群人跟外面走的人，我们的层级、生活、家庭、住处都跟人家差不多嘛，没有特别好，也没有特别坏，好一点人家也有很好的。我们的不一样是我们认识了、相信了这位上帝。所以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二节是一个很好的定义，认识 第二或第三节，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永生是我们认识信靠了上帝，我们认识他是多么的美好，多么的伟大，这太多了，这需要借着圣经，借着圣灵，最重要是借着耶稣基督认识这位上帝，认识他的全能，他的独一，他的三一，他的恩典、慈爱、怜悯等等。当你认识或者知道，这个认识知道里面当然也包括生活中的悟性上面的认识知道的时候，你就有永生，你就活在永生里啊。那我就用最庸俗最平常的来讲永生了，就是认识上帝的生活。那认识上帝的生活为什么最庸俗最平常，就是你随时随地知道一件事，你是活在这位慈爱、全能、公义、圣洁、善良等等，我不能讲完，因为我自己也认识的不够，但是我越认识他，我就越有一种生活，越有一种生命，这种生活、这种生命是有盼望的，是有力量的，是刚强壮胆的，是你在各种你自己和别人有罪恶、有错误的生活里面，你仍然能够得胜的。就是我们失去了生命，我们没有永生，就是在罪恶里；我们有永生，就是因着上帝，我们脱离了罪恶。这个脱离罪恶得胜，圣经里其实讲了很多。一个，我用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五节来讲，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兢，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第七节，要甘心侍奉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各位，这段经文其实前面还有一些，保罗讲了三个，大概就把我们的生活都包括在内了。我在讲生活，我在讲生命，我在讲永生，我在讲最庸俗的来了解生活。生活就是吃喝玩乐，生活就结婚生子工作。永生，永远的生活，永远的生命，就是因为你认识了上帝，这些生活的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不是你变老板，你一样在生活。其他两个我不讲了。保罗讲的第一个是夫妻，保罗讲的夫妻生活就在以弗所书，也是在第五章那里讲到。我们通常在婚礼的时候最会读那个经文了，做丈夫的要爱妻子啊，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啊。那在以弗所书第五章，保罗先讲，就是你认识信靠了上帝的生活是夫妻彼此相爱顺服的生活。保罗在那里也有讲，其实他讲的不是夫妻，讲的是教会和基督。所以那段夫妻顺服啊的生活，其实你再看一看，婚礼读固然恰当， 更恰当的是洗礼的时候读，你就有个新的生活了。我们的人的生活一个很重要就是婚姻，另外一个就是家庭，父母和子女的，那是在第六章讲的，生活里就不出这个了，夫妻，然后就是对上对下的，夫妻是对你左边右边的。在第三个就是我今天提到的，就是工作，我们的生活就是这三个，家庭和工作。你说还有教会，教会就是我刚讲的夫妻，因为保罗在那里我是指着教会说的，我们就不讲教会了，我们就讲工作。工作的生活，我刚才说很少人会把工作跟永生连在一起，很多人会把永生就是没有工作的乐园，在那里吃喝玩乐，今天玩维也纳，明天玩巴黎，后天玩迪士尼世界，大后天到六福村，再后来到哪里去。各位，这样你这样的生活其实很没意思，你要过其实也很容易，你到国家公园去，你到迪士尼世界，你做那个在迪士尼世界上班的人，你就会一天都不喜欢。我们最不喜欢好像就是工作，可是我最强调的就是希望我们能在工作里面活出我们的永生，因为将来你在新天新地里面是不是吃喝玩乐跟人家吃葡萄我不知道，圣经讲的也很少，你从今天开始到将来，你就应该信主活出一个丰富的生命，那个生命包括现在的工作。各位，如果我今天讲到能够帮助你在你的工作中有这个永生的呈现，那我真是很感谢上帝。因为我再一次说，包括牧师在内，十个有九个人对工作是厌烦害怕的。你们做仆人的要恐惧战兢，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各位，这句话意思是什么？保罗不是不知民间疾苦，我知道现在人工作也辛苦，不工作也辛苦，不工作辛苦就是失业，那很辛苦，那很恐怖，你的房租，你的房贷，你儿女的，那怎么办？不工作这是很恐怖的。或者你能力不够了，或者你受伤了，或者你老了退休了，那还是恐怖的，工作也是恐怖的。我们都知道恶劣的老板，恶劣的同事，恶劣的客户啊，大家都知道工作很辛苦。各位，保罗在写这个信的时候，他写的对象不会比你更轻松，因为在当时在写以弗所书的时候，初代的教会刚信主的人多半都是奴隶，这里说仆人其实可能翻奴隶更好，多半都是罗马世界里面的奴隶，我忘记了。不过罗马统治的社会里面，大城市以弗所是大城市，那个繁华程度当然不能跟罗马比，但是也是罗马帝国里面四个或五个最大的城市之一了。以弗所非常非常豪华，你们今天去土耳其还看得到。这些大城市里的特点就是奴隶很多，一个主人家里的主人自由人，如果说20个的话，奴隶可能是200个，所以城市里很多奴隶，这些奴隶比今天我觉得要辛苦得多，因为主人不会把他当人待，不会把他当人看。哎呀，今天我们会把那个外劳当人看的也不太多，尊重他们的也不太多。但是保罗，这些人也主人应该多半都不是基督徒，保罗后来有跟主人讲几句话，但是多半不是基督徒，多半很恶劣，就跟你们工作的主人一样。保罗说一句惊天动地的话，你们听他要像听基督一样。哦，他是魔鬼耶！听他像听基督一样。 各位，这里没有一个字在讲到永生，但是我觉得这是永生，有永生的人该有的生命和生活态度，并不是说我们就像奴隶一样服侍他们，不是的，而是这里也不要叫字面讲，他们有很多的做法是不对的。其实保罗这里讲，你也可以跟他其他地方讲的，对于执政掌权的要顺服一样，那么也有跟妻子顺服丈夫一样，儿女顺服父母一样，那个重点都不是说我们像奴隶一样的听，当然我们是听主的话，当然我们也知道父母也好，老板也好，客户也好，权柄也好，国家也好，常常犯罪犯错，我们不能听他们的话，叫我们犯罪的，叫我们不信主的，但是我们所谓听，所谓顺服，是在一件事上，你认识，你知道一件事，这个世界，这个罪恶的世界，包括你那受不了的工作，是在上帝掌管的。我不能讲得更仔细，你要怎么对你的校长、你的老板、你的经理，或者你那非常难缠的客户。哎，各位，这太多了，可以，你们可以举出千千万万件，比我举出的更多。哎呀，我弟弟就是说，哎呀，客户，他做半导体的，以前没退休就做半导体的。客户来，指定要有色情招待，我是基督徒，我怎么招待？指定要去色情场所吃喝酒，我怎么陪他？不赔就是不赔，拿不到订单，拿不到订单你就要被 fire 了，怎么办？各位，这是千千万万意义造造件的里面的一件，我不是不知道，我不必再举例子。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很多时候很艰难，我没有说我有办法解决这些艰难，事实上我们要讲的重点就在于我们需要因信称义，我们怎么做都会有罪恶，但是你需要知道，你需要求主帮助，婚姻也好，工作也好，家庭也好，儿女也好，父母也好，媳妇也好，婆婆也好，不管你现在处的是什么样的环境，你要知道这是上帝，这是你要认识上帝，这是那位慈爱全能掌管万有的上帝带领之下的，你有这样的认识，你有一个更积极的生活，而不是每天上班下班工作家庭，做儿女，做父母，或者做老公老婆的奴隶，觉得真是痛苦极了。保罗甚至用一个形容，顺服他们好像顺服基督一样，甘心侍奉。你的工作要像在永生有永生人的生活一样，你的服侍的能力来自上帝，你的服侍侍奉客户的能力来自上帝，来自对上帝的认识，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你说康牧师你在讲天方夜谭，我不再讲天方夜谭，永生不是只有新约才有的，你可以想一下旧约里的人一样，包括雅各，雅各的老板拉班非常苛刻，我今天不去提他了。雅各的婚姻非常不幸福，他有刚好就是四个妻子，四个妻子我也不去讲他了，没有一个爱他的，他很爱其中一个拉结，但这四个没有一个爱他。他有十二个儿子，除了约瑟以外没有一个听话的，有两个儿子会杀人，比你们的儿子头痛一点吧。他的女儿在轰趴里被强奸。各位，圣经讲的就是我们的生活，雅各的生活非常痛苦，但是他越来越认识主，越来越经历主，他最后说，这个上帝是一生牧养我到今天的上帝。他有说，他有跟埃及的法老讲，我的日子又苦又短，很辛苦。我们每个人都会说这样的话。我们基督徒信了耶稣，有了永生，并不是说我们就 脱离了这个罪恶的世界，脱离这取死的肉身，但是我们让主在我们心中做主了，这就给我们力量，给我们盼望。永生就是这，对不起，我不能说得更详细了，或者说我不能更说得律法化了。各位，大约瑟的生活哦很精彩哦，但约瑟的生活也很辛苦，约瑟的生活也是有那么多的委屈艰难，他是得胜了，但是在诗篇105篇第19节，耶和华的话试炼他，只等他所说的应验。他的生活，家庭生活，跟父母的相处，跟兄弟姐妹的相处，他的工作，包括做奴隶，包括老板的太太勾引他，包括他冤枉被关在监狱里，包括他以后做宰相，都是试炼，都是折磨。但是他知道他在上帝的手里，他知道他最后跟他哥哥讲，你们卖我，你们害我，但耶和华的意思是好的，神在带领。各位，大卫做君王，你觉得他的生活很愉快吗？大卫的父母生活，我们在讲生活，我们在讲生命，我们在讲永生。大卫的父母对他并不好，当撒母耳要来告他的儿子的时候，大卫父母没有叫大卫来，其他儿子都来了，这对他不好。他的兄弟对他不好，我不必讲。他的儿子对他不好，他的儿子跟大卫的妃嫔睡觉，他的儿子强奸他的女儿，他的儿子要杀父亲的，要杀父亲。大卫的儿子可能除了所罗门以外，也没有一个像样的。家叫我们很痛苦，儿女叫我们很痛苦，父母叫我们很痛苦。他老板呢？他老板是扫罗，也是要杀他的。生活都艰难的。旧约很多人说没有永生的观念，我完全不同意。这些人都是靠着耶和华而活，认识耶和华而活。这些人的生活里面一定需要耶和华。各位，但以理的生活好吗？但以理是活在外邦的。你说，哎呦，康牧师啊，您都不知道我们这些。我们老板都不是基督徒，我们父母不是基督徒，我们的婆婆公公不是基督徒，很难的。你们这些不知民间疾苦的，你们这一天到晚看圣经，你越看圣经，你就越知道民间疾苦，因为圣经不是在天堂写，圣经不是写我们在天堂的日子，圣经讲的永生是认识你的独一的真神，圣经讲的是我们一举一动，我们现今活着就有新生的样式，并不是我们举手投足像模特儿一样那么优雅，而是我们心中有主，我们认识神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哦，你在圣经里面，包括旧约里面，你也可以看到女人的生活也是很辛苦的。外邦人多年不认识耶和华，跟着婆婆回到以色列，是一个外邦人，是一个外劳。我说的是路德，他的生活是乞讨为生的。愉快吗？容易吗？当然不愉快，当然不容易，但是一样我们可以靠着主，我们可以靠着主来得胜。好，各位，你都觉得这没解决我的问题，我还是不知道我怎么跟我老板相处，跟我老公相处，跟我独身的生活相处，我不知道怎么样。各位，这些在教会里都有，我都碰到，我自己也碰到，我天天也在其中。我也会跟太太吵架，我也会被儿子气，我也会气我太太，也会气我儿子，我们都会做错。但我们有主，有主的生活是什么生活？我下面的部分我不讲，那些有盼望的是一定是有盼望的，我不讲那些丰富的生命，活水的江河，我讲的是赦罪的生活。上一堂我有讲，这一堂我也提一下。我们求主让我们有一个希望，越来越没有罪恶的生活，那就是说你越来越圣洁， 这个将来在天上我们会完全的，今天我们也会开始有，我们越来越多结出圣灵的果子，我们越来越多有仁爱、喜乐、和平、忍耐等等这些圣灵的果子，我们的性情，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彼得后书第一章就与神的性情有份，我们有神的性情，我们有神的刚强、壮胆、勇敢等等，我们的性情越来越好。我们身体会朽坏，我们性情能够越来越好，越来越蒙上帝的祝福，但是各位，我们仍然还是罪人，我们仍然有很多的缺憾。我不知道你觉得这个社会怎么样，一般人都会说社会越来越坏，这个世界越来越坏，我倒不觉得是这样子。我觉得这个社会这个世界有越来越坏的地方，也有越来越好的地方，起码我们的知识好像越来越丰富。我觉得我们台湾这几十年的民主也是很大的进步，我们也比较容易跟不同意见的人相处，啊，但是当然也有很多越来越坏的地方，包括等等啊，无亲情、不解怨啊等等，这圣经上也有讲。不过我要说的是，就是这个世界总是很难处的，我们自己也很难跟人家相处。我们希望越来越圣洁，越来越美好，因为我们有主的生命，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了生命，这约翰福音讲，约翰福音常常讲生命，我们有主给我们的生命，有主给我们的美善，但是那要到将来才能完全活出来。在天上，我们今天在新天新地，我们今天在地上，我们也开始有这永生，我们也开始结圣灵的果子，但是我们最可以经验到的还是赦罪的恩典。我们不能活无罪的生活，但是我们能够活罪得赦免的生活。我们罪被赦免了。赦免这个字哈，啊，弗耶米哈，那个字是原文有离开、有遣走、有离弃、有省略的意思。所以赦免、赦罪就是罪被离开了，我们离开了罪恶。使徒行传26章18节，我们因为信主得蒙赦罪。这个意思就是，不管别人的罪也好，我们自己的罪也好，求主让我们常常时时刻刻不是觉得罪藏在我心，罪藏在我身，因为主的恩典，凭着信心，实质上他可能在，但凭着信心我们知道他是，我们希望他不再干扰我们。不管是你的情欲的罪，或者别人暴躁的罪，我们都求主让他离开，让他被省略。另外一个字，罪是喜 Apollo， 哥林多前书6章11节，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使徒行传22章16节，起来受洗，洗去你的罪。就这里把罪形容成一个脏的东西，各位，脏的东西常常随着我们，在我们心里面挥之不去，外面也很多人罪人罪行来影响我们。我们也求主让我们有信心，使我们的罪被洗去，使我们知道我们的罪被洗去，不要让那个肮脏污秽留在你的心里，不管是别人的罪恶或者自己的罪恶。有一个跟罪有关的叫算 logizoma， 就是想的意思，计算的意思。罗马书4章8节，主不算为有罪的，有福了。我们靠着主的恩典，求主让我们不常常去，这是很困难，因为我们活在肉身中，不常常去计算人的罪，不常常去思想罪恶，这个包括思想色情、下流、邪恶的东西，也包括思想别人对我的得罪。这都是主给我们的恩典，让那个罪被赦、被差遣走、被 赶走，让那个罪被洗掉，让那个罪不在我常常不去想它。罪还有一个字跟罪有关的叫 arrow， 我们中文翻除去罪，这个字的意思有夺走的意思。看呐、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恶，约翰福音1:29。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神的羔羊，我们小字说背负世人的罪孽。除去是拿走，背负是替我们承担。我想这两个我们都需要。那个我们很多时候罪是一个很沉重的东西，很多时候罪压得我们很辛苦，我们求主的恩典把它拿走。罪我看到最后讲的一个字是赎 lutuo， 就是释放得自由的意思。提多书2:14，他为我们舍了自己，为要赎我们脱离一切的罪。这里罪好像一根绳子或铁链绑住你，或者你被关在一个监狱里面，我们被那个罪恶辖制得很痛苦。那么耶稣的救恩释放我们，除去我们的锁链，让我们不被那个罪捆绑。这是几个他要表达的一件事，就是虽然我们在罪恶的世界，求主让这些罪恶，包括我们自己犯过的，包括别人加在我们身上的，尽量因为主的恩典，如果是照主的恩典就完全脱离他。各位，这是你跟你自己跟神的关系，也是你跟人的关系。这别人不一定领情，别人也不一定会做到，别人继续用罪恶伤害你，但是求主帮助你，因为主的恩典，你能够不被伤害，而且能丰富有盼望。包括你自己犯的罪，希望你不要被控告，不要常常被控告，被折磨，被魔鬼控告，被魔鬼折磨。好，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求主恩待你的教会，恩待你的儿女，恩待你赐下你儿子生命在我们当中，赐下圣灵在我们当中。我们这些痛苦但是又是蒙福的儿女，让我们永生的生活和生命能够多多的活出来。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